嗨，大家好。有一段，就趁着现在停售潮刚过哈，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录制影片。那今天要讲解的这个故事呢，主角是发生在台中的大肚山那里哦。那这个我做保险做十几年来，听过的鬼故事也蛮多的哦。不过这个故事呢，倒是算是比较正面的，会让我去思考一些很多的问题哦。那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就是一个大概50出头，对，年纪比我多2-3岁的一个大姐啊。那他当时在大概民国103年左右，就替他们全家都买了10支10副医疗险。那当时呢，他大概在103年左右，就替他们全家，就是有规划了10支10副医疗险哦。那然后这份10支10副医疗险在108年呢就派上了用场。那109年初，这大姐就打电话来哦，哥用搞什么东西来作为开场啊？她就说她老公在108年中的时候，就她那时候就跟我提过说她就是有胸痛的现象啊，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真的受不了了，就去就医，结果医生就发现说她是心脏的冠状动脉阻塞。那我们的心脏哦，它其实要供应我们心脏会就是压缩那个血液到全身去啊，经过动脉然后到全身嘛哦。啊，但是心脏本身为什么跳动？它就是要靠3条动脉哈、哦、去供应给它，供应它养分，然后它才会动。啊，问题是那3条如果塞住的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因为心脏如果不动，什么就全部都完了。那医生评估了以后，就觉得说他这个因为塞得蛮严重的哈、哦，所以就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做绕道手术，第二个就是要装支架。那结果他们讨论后的结果呢，就是决定说因为要做，他3条都有阻塞到蛮严重的现象哦，所以3条做绕道手术有它的危险性，所以后来就决定了说要装支架，那要装4根啊。那手术动完了以后，就4根支架大概要花了22万左右啦。但因为详细那后来我比较这一次比较不好的是，我当时没有当下就跟他要收据还有那个理赔单据那些啊，所以他是用印象中告诉我说他理赔的22万都有理赔到啊。那因为我当时帮他规划的是帮帮人寿的 NHR 30个单位啊，那个额度蛮高的，有卖过人就知道他可以到254000块的这个额度啊。不过这个商品已经停售，所以不用再问了齁。他我问他说那个这一张10支10副有没有全部理有没有理赔，他说有啦，这是全部都理赔啦。但是他跟我靠北的是，他之前在我之前他跟别人有买过3张的医疗险的保单，他老公的这一次动手术竟然只有赔7000块。我哈，你在恭喜啊，他说真的啊，只有理赔7000块啊。为什么会他当然非常的不满嘛，啊！但是我就觉得说奇怪，今天又不是鬼月，怎么会跟我讲个那个鬼故事啊？那我就问他，我就问下去嘛，你到底买了什么样的医疗险啊？他说第一个，他就是买到一个住院日额的保单啊，就是住院一天赔1000块钱啊。那没有话讲嘛，他住院住了4天，当然是赔4000块，这个算多的哦。他动这个刀这么严重，住院4天赔了4000块钱，这个算多的。第二张保单呢？哎，他就说第二张保单叫做终身医疗。我说终身医疗不是要手术吗？后来我想不对，你是不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买的？他说对啦，就是那种还本型的终身医疗。我讲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哦，就是很多人在推终身可以还本的 然后他的30岁的年轻人呢，保费一年大概只要12000，然后很对这个接受度很高，但是他的缺点是，他的手术理赔很少钱，不管你是大手术是小手术，你是开脑的还是你是皮肤割伤缝合的，他就是一样只有赔3000块钱。那很多人不会接手嘛，那业务也这时候就会出另外一招啦，那简单的你就再买一张终身手术有还本型的再来补贴就好了嘛，那两张加起来一年保费大概是20000块钱，那所以很多人就中招了，就买这种东西啊。不过这个大姐呢，她因为当时的经费的考量，她只有买住终身医疗而已啊，所以她理赔的这张单子就是理赔的，因为住院他应该有理赔啦，不过他详细节他其实不记得，但是他表达就是手术之后赔3000块钱。那我来想想，诶，好像也合理啊，因为这张单子当初就是这样子的理赔了。虽然我没有卖过啦，不过我知道这种东西啊，为什么我不会卖？坦白讲，我自己看的我都不会想去介绍任何人买，所以我也不可能去卖这种东西啊，没有太多的意义。你举这次例子好了，就是住院有赔，然后手术赔3000，那请问你这个买保险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规避风险吗？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他对你的风险承担能力就只有这个小小的几千块钱了，有什么用？然后第三章，对，我好奇的是第三章是什么？我问他说，你该不会是买防癌险，不跑来坑我吧？他说不是啦，是那个重大疾病险啊。我说是7项那个重大疾病吗？他说对呀。我想我当下第一秒钟想说，对，那这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那这次应该理赔很大的额度了嘛。我想不对，我突然回想到重大疾病赔的是心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他这个是装支架，两个不太一样。然后我又想了一下条款，我印象中有看过他条款上面有写说只动这个手术项目而已，那其他的手术他是不理赔的。听好哦，纵然你内容是一样的，不过其他手术不理赔啊。这个大姐她在 argue 的就是这一点，她说为什么我买重大疾病险，那为什么我一样都是心肌梗塞，一样都是心脏冠状动脉出问题，那我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式的方式去处理而已啊，为什么今天他都不理赔？然后他讲话当中就是台湾国语的那个声音，我听得出来他的愤怒跟不解啊。不过我只告诉他说，条款真的就是这么写的啦，所以你要我去帮你争取真的有困难啦。那我大概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心脏装支架？它是冠状动脉血管支架置放术，它就是把一个支架，然后上面套个网子，然后看是有手腕或是有股膝部那里的血管伸进去，然后进去到了要病变的位置的时候，然后就用气球让那个。或变宽啊，变宽以后再把那个网子它就能够撑开来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把气球消封以后再拔出来，所以它那个网子就固定撑在那里。那个网子就称为支架。那个支架有两种，一种是健保支给付的，是没有涂药的，那有涂药的就是要很多钱，一根就是5-6万块钱不等啊。那另外一种手术叫绕道手术，但是我们心脏它冠状动脉已经有了已经阻塞了，所以它不处理了，它就是取我们身上的别的地方的血管呢，再做一个地方绕道过来。不过这看起来这两个手术虽然目的都是一样，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不过它的方法还有它的危险性其实是不同的那这个其实不是重点，因为我们都不是医疗人员 所以我去找了那个所以我就去找了那个评议消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有个106年评字第1001680号，他评议结果他认为说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手术啊。啊，纵然齁、哦、条款他有写说如果有不利的情如果有模糊的地带的话要以有利于被保险的解释为原则，但是那个条款其实人家重大疾病的条款写得非常清楚，他有提到了说有排除其他的手术的理赔项目。那所以然后后来我就去看那个司法的判决，那上司法院的那个判例上面去找哦，结果法官也对类似的事件做出了不予理赔的判决啊。那就这个判决书上面就看得很清楚哦，他就是告诉他说上诉驳回，而且这个到了高等法院去也就是判刑是确定的哦。他说因为这种刑事的其他刑事的危险的支付呢已经排除掉了，他保单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考量到了他只针对这个手术的危险性去做理赔而已，所以你不要怪任何人，条款写在那里写得非常的清楚，你就是要看条款去买，然后保险公司就按照条款去理赔，这个合情合理啊。那所以呢他在民国100年这那段期间他买的3张的医疗险保单就他的印象中就是理赔了一个3000一个4000，那事实上是应该3000那个应该不止的，应该是有赔终身医疗那一张应该我估计应该有赔7000块钱啊。那不管怎样他今天发生一个这么大的手术啊，结果竟然我们买到3张医�疗险保单竟然赔不到10000块钱，这个有点很不可思议啊。不过如果不是他现身说法这件事情的话，没有我去提醒我去研究那227条款的方法啊，因为后来我就去想到了很多的事情，去研究的很多的条款哦。那我当时帮他规划了那个保单呢，一年保费就是10000块钱，实质 NHR 那个一年保费大概10000块钱，那赔了他22万。不过这我要讲的是说，不是说我有多么的会规划，而是说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了买保单，你就是在买一个东西条款，所以不要告诉你。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我什么人哈、哦、是在当什么处经理的，所以他比较容易争取理赔，你不要听他讲这种鬼话。那还是那句话，条款就是条款，买错保单他不会理赔就是不会理赔。那买保险呢，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我保险界的 LV 啦，保说我保费比较贵，他不会赔就是不会赔，我再强调第10次哦。那保险呢，他买半天呢就是在买个条款而已啊。不过3张医疗险保单只理赔7000块，真的也蛮不简单的，这不晓得是几月的鬼故事啊。那各位如果对保险黑杰克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可以加入我的粉丝页哈，在 FB 那里按一个粉丝，然后不然的话就是直接如果想要规划保单的话，那或者是要讨论保险的事情，那可以加入我的 LINE， 然后我的 LINE 的 ID 是0919835273。好，在这个时候祝你我们都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然后祝你每天都平安快乐。好，谢谢。